反而说这些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上帝兴起了这一批一批的见证人。对整个的新任教会来说，格佩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接下来是杰派克、斯托德这一批上帝重用的仆人。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熟悉的王明道王牧师、宋尚杰、倪陀生、贾玉明，他们那一批人代表了一个时代。在国内中国家庭教会，袁向成、林献高、李天恩这一批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都安息主怀。在整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刚刚我说的王荣信老牧师、陈忠道牧师、边云波老弟兄，再往前滕进辉牧师、包慧元牧师，这一批人的安息主怀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说的这一群，刚刚说的这些名字，这些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什么共性？他们都说的是国语。再往后，在海外你再听到的那些传道人，大多数是讲广东话了。就是也就是说，这一批传道人，像王永信牧师、陈荣道牧师、边云波老弟兄，像那个包慧元牧师、余立功牧师、滕进辉牧师，这一批都是从大陆出来的。这其中的余立功牧师、滕进辉牧师还是就在我们的家乡的附近，很近，非常近的。这一批老人家他们的安息主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他对你们没有影响，生命的影响，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批人是上帝在你我周围所兴起的这一群，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的这一群见证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需要这一群见证人？当然，这一群老人家，他们虽然已经安息主怀，他们已经走了，这个时代结束了，但是当他们那群属灵的遗产仍然在。往前数，王明道牧师、贾玉明牧师、倪陀生弟兄、宋尚杰弟兄，他们那一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属灵资产。后边这一批人，王永信牧师、陈忠道牧师、滕进辉牧师、包慧元牧师、余立功牧师、边云波老弟兄，这些人他们给我们留下这些属灵的资产，如何影响着我们？他们如同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这一群见证人。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一个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天路客，奔跑天路的天路客。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奔跑天路。每一个基督徒从你重生得救那天开始到你安息主怀，这个时间不管长还是短，有的人短的人可能几天几个月几年，长的人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生。在你这个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上帝为你我预备了两批人。一批人是什么人？就是同奔天路的同路人。同奔天路的同路人。同路人有首诗歌，小敏姐妹写的诗歌《同路人》，许多人都会唱。为什么说同路人这么如此重要？上帝为你我预备一个属灵的家，他不仅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他还我们将每一个基督徒带进地上一个属灵的家当中，一个地上的有形教会当中，在你周围有这么一群同心侍奉、同心敬拜、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守望的这一群弟兄姐妹。这群弟兄姐妹就是你奔跑天路的同路人。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这群同路人，如果没有这群同路人，你会感到你好孤单，好孤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没有同路人 在身边那个经历。我信主之后，到我找到我这身边的家庭教会三年的时间，没有那种有地上有形教会那种肢体相交的生活。今天在许多地方仍然这样，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即使在北美， 我告诉你，也有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这样一群同路人。为什么？他们身处边缘的小城，他们渴望有一个属灵的家。所以说，我告诉你，加拿大有一个叫小城宣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有感动，要投入小城宣教。小城宣教不仅是像那些散落在小城当中那些尚未认识主的人，也要去帮助那些在那儿的那些基督徒。你从前几这段时间在一个小城，他那天跟我说，他去碰到几家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在一些新人教会中聚会，他们仍然很远很远聚在一起，几家人聚在一起，太远，下雪太远过不去的，在微信上大家还要每周一起查经一起团契。这就是一群上帝为你预备的同路人，特别感恩上帝特别的恩典。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当为着上帝为你在你身边所预备的这样一群同路人向神献上特别的感恩。第二，上帝为我们预备一群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是指谁？我们刚刚读的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大家记不记得十一章讲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什么？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之章，那里边记述的是那一群从教会历史开始，或者不是说教会历史，从亚伯开始，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挪亚、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一直到撒母耳，这上帝为定的那一串一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所以说当他希伯来书十一章论述完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之后，在十二章一开始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群上帝为每一个基督徒所预备的，在他周围像云彩一样环绕着他的见证人。讲到这里大家就想，见证人什么意思？见证人这个词的含义，从字义上来说是个法律意义上的，我们要需要找一个见证人。比如我们不用大事，我们是车祸吧，跟人追尾什么撞车，需要什么？需要一个见证人，是法律意义上的。从属灵意义上来说，任何能为某事做见证的人，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是从属灵意义上来说。这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属于神或复活的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见证人。为什么我们是见证人？因为上帝赋予我们这个身份。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这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见证人，第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那些信心受过试炼以及有真信心之人的见证。刚刚先读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论述的那一些见属灵的见证人，信心的伟人。另外一个层面是希伯来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记述到在末世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是为神的话语的见证人。好，我们今天讲的见证人关键是第二个层面，那些信心受过试炼以及有真信心之人的见证人。好，今天我们特别讲这个见证人对你我生命的影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一批同路人。这个词天路客，天路客这个词是从《天路历程》这本书来的，本人约翰写的这本书《天路历程》，我强烈推荐每一个基督徒都去读，不但读一遍，我怕你读几遍。如果你不用去买，你记得上网上去，你只要上网上去，是 Google 去，你输进去《天路历程》，就会出来中文的好几个版本，《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历程》就描述了那个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他的所有的经历。我们需要什么？同路人。我们也需要见证人。同路人的意义不用我多说，我们常常讲 上帝，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守望，一起起来同奔天路。我们都需要同路人。今天我特别讲一个见证人。见证人是什么？就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在你周围那一群用属灵的借信心的经历，他们经过试炼的信心的经历，为主耶稣做见证，来影响你我。好，我刚刚所讲的这一群人，刚刚我听到这群老人家他们安息主怀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今天我特别有感动，我要停下来实际讲这一段含义在这。当然呢，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最近安息主怀的这几个老人家，他对我的生命是有影响的。我刚刚提到名字的几位，我提到名字的几位，陈忠道牧师、包慧元牧师、余立功牧师、王伟信牧师、边玉博老西弟兄，这真的是都影响我的生命。我今天特别想讲我自己是见证人如何影响我。首先，他是你我在奔跑天路上的引路人。什么叫引路人？你我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迷茫的时候。我们不否认都有各种迷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我们如何求神带领？当我们求神带领的时候，上帝就兴起这样一群借如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见证人来引领我们。我讲我自己，当我2001年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点的迷茫，我不知道上帝带我这来干什么。当我很短的时间，我就明白上帝将我从在国内有侍奉工厂、有侍奉的群体、有家属灵弟兄姐妹的一群人带到这儿来，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让我能够有机会去装备，去全世界侍奉神。当我有这样的感动之后，我当时认识了陈忠道牧师，在他家中跟他去查经，我跟老牧师去请教，老牧师很严厉地告诉我说，这条路是一条死路，死路一条，不要想着这一条是条活路，你要想在这地上找一条出路，你要想找一份工作，我要找一个前途，对不起，这不是。他告诉我一句话说，牧师不是人干的，你这是，你要想做，这是死路一条。老人家在那个时候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他的经历如何引路人。6年前，我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6年前发生了什么。边云波老弟兄他来温哥华，我就邀请他在6年前的复活节来讲道，在我们教会里讲道。当时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告诉我，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不能去你那儿讲道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早定好的。他说有拦阻，老人家只告诉我有拦阻，老人家没告诉我什么事情。当他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去探望他，探望他，老人家就用他的经历安慰我。他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在路上，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会有好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会碰到的，就是你的同工，同工大家都知道，工作的工，一起侍奉神的工，会同工，那个工是攻击的工，一同来攻击你。老人家说，在他一生的侍奉神的经历上当中，受伤最痛的就是他来自于周围的同工的攻击。他勉励我，然后说，我理解你，虽然我现在有拦阻，复活节和主日我不能去你教会正道。他说当场决定受难节星期五我们特别崇拜老弟兄来讲道。不知道有人是否还记得边云波老弟兄，我们称他为边老，边老当时讲的题目是什么？定义向耶路撒冷。耶稣面来到那个时候，知道去到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他要定义向耶路撒冷，告诉我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知道前面有苦难，我们要向前，因为什么？有耶稣的榜样，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说这些老人家对我来说就是我属灵道路上的引路人。 它还是什么？它是我们影响我们生命的。其实这个生命影响生命是什么？是生命影响生命，不是空的。你待会儿请大家留意，你要听一个人，不是他看他站在台上讲，而是生命影响生命，因为生命影响你。正因为生命影响生命，所带来的什么？所带来的是属灵品格的建立，建立属灵品格。属灵品格的建立不是一句空话的，空话都会说，高调都会唱，但是生命影响生命所带来的属灵品格的建立却不是一句空话。对于这些老人家来说，他们一生信靠仰望神，他们影响我。陈中道老牧师告诉我说，我来到北美，我感到最接受不了的是我需要借钱。因为什么？因为在华人教会当中一个传统，从我们的老牧师一开始，不可借贷。哎，就是说因为你借贷以后，你容易那种容易你的欲望会增长。老人家说，我在一直是一生侍奉神，我不向人借钱，来到北美没办法，我要借钱。为什么？买房子，不借钱买不了房子，没钱。老人家传道人一生清贫，就是这让老人家的信靠神。就这样一位传一生清贫的老人家，当听我说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他拿出他别人给他的奉献来给我，去支持我读神学。所以说这个生命的影响，包括王永兴牧师，大家知道王永兴牧师在美国多少年，真的是五六十年的时间，从创办中信开始。这样一位老人家，他做过华第二届洛桑大会的国际总干事。这样一位老人家，你知道他去世的时候住在哪里？当他在医院里说放弃抢救，他回家，回到什么地方？回到他的一个移动屋当中 ，mobile home。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华人？有多少华人一生住那样的房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些老人家，这些老人家，他们一生信靠主，过那种信心的生活。他们的敬忠，敬忠不用我多说。王永兴牧师在来到我们中间证道过，大家记得王永兴牧师来的证道。我仍然告诉你，王永兴牧师来了之前的前一年，本该也来证道，也是我定好了最后有拦阻，但是他仍然来到我们中间竹林布道会来证道。老人家，你看那个片子，你看到老人家去走路一个趔趄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每年仍然去到宣教工厂去侍奉神。看到那些老人家，你不需要去，不需要说什么，这种在主面前尽忠的侍奉可以影响你我。扁老那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人长诗，影响了无数的人。从四十年代开始，无数的传道人就是读着那一首诗走上宣教工厂的。他们的影响，陈中道牧师当他老年的时候，他的记忆已经不行了，他说我还有未完成的工作。当他第一次被抢救过来，他写下了《使徒行传》的解经，新约、马太福音、使徒行传，所有的书信，保罗书信、一般书信到启示录，他全写了。他旧约写了十二小先知书解经。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说，我在上帝面前亏欠，我还有约翰福音没写，我想写，还有摩西五经我想写。他要写，他写不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录音口述，让我们给他记录。一位老姐妹安慰他说，陈牧师你不用写了，你现有的书我还没读完呢。老人家那种敬忠，还有那种谦卑的生命，这些老人家他们每一个人谦卑的生命，他不需要说什么，你跟他一交谈，你可以他在上帝面前那个谦卑。别老说什么，别老说我写了首长诗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传道者还是无名，反而写这首诗的人我有名了。他在上帝面前感到亏欠，世人追求名誉，他说什么？这是我的亏欠。这些老人家给我们做出了一个一个的榜样，影响你我的生命，将如何带领我们，影响我们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经文这样说，我们有这一群环绕着我们的见证人，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背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保罗所描述的是一幅赛跑的画面，赛跑在运动场上，你要赛跑，有许多缠累你的东西，你要脱掉外衣，脱掉长袍，然后紧身去跑步。你我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缠累我们的罪，这是指什么？你看天路历程，一开始的时候，当那个基督徒开始奔跑天路的时候，首先卸掉的是罪的重担。你我也需要脱去罪的缠累，还需要脱去什么？还需要脱去地上钱财名利地位的诱惑，我们去奔跑天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因为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诱惑。你看基督徒走那条天路历程上，走那条天路，周围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影响他。他需要什么？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我奔跑天路有诱惑吗？当然有诱惑。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大家都看过《耶稣受难记》，这个电影放映是2004年。你还记得扮演耶稣那个演员是谁吗？扮演耶稣那个演员是金，他当时的时候，导演找到他，让他扮演耶稣，他已经在好莱坞已经开始成名。当导演找到他的时候，他答应了。但是第二天，电影导演给他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不能请你来演。”他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吗？”他说：“我不忍心请你来演。”为什么？一旦你演了这个电影，以后再没有人请你做出演其他电影。这是好莱坞的潜规则。一个人表明他的信仰，就会受逼迫。他说：“我一定要演，我要为主做见证。”他导演提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说：“耶稣33岁，我也今年刚好33岁。耶稣的简称是 Jesus Christ， 简称 JC。他我的名字简称也是 JC， 我一定要演。他我宁愿撇弃这一切。”确实，他演完那个电影以后，再没人请他。许多年过去，我只知道他马上又拍另一个电影，说拍的是使徒保罗那个电影，他也扮演医生路加，那个电影还没放映。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演员，从来不知道他演过其他的。收到这一期的真理报，我一看那个叫真理报上有这篇见证，大家可以看这一期的真理报。我一看那个照片，哎，这个人不像演耶稣那个人，这个人十几年之后刚刚开始拍电视剧。有人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很有名的电视剧《疑犯追踪》里边那个侠客他演的。哦，我就发现原来一个人为着主耶稣的缘故，在奔跑天路上，他宁愿放弃他的钱财名利地位十几年。这是我们今天，他是个演员，你我呢，生活当中同样，每个人都要奔跑天路，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求主帮助我们。当然这就因为他不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记不太住另一段经文，几乎意思一模一样，也是描写运动场上，大家应该熟悉那段经文，腓立比书3:13-14，这个大家也熟悉了。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大家已经很容易记忆了，是不是？很容易记忆，同样含义，完全相同。怎么相同？还相同？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向着标杆直跑，十字架那个标杆。奔跑天路的时候，不要看两边，看见前面那个十字架，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在奔跑天路的路旅程当中，你我都是奔跑天路的天路客，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疲惫软弱，我们身体有软弱，属灵有软弱，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放弃吗？我们回头吗？希伯来书接下来十二节的经文，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承认奔跑天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是一条窄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受洗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立约就是，我愿意效法耶稣，背起我的十字架，走这条十字架窄路。当你疲惫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上帝的吩咐，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你我这一群奔跑天路的同路客，天路客，上帝给你我的应许，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我同在。耶和华神与你我同在的表达就是两件事情，第一，在你身边为你一群，为你预备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第二，在你周围预备一批如同云彩环绕着你的见证人，因为你我都需要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这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彼此守望，同奔天路。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周围赐下这一群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命影响我们，他们的生命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坚固，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忘记背后，能够努力面前，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愿主时刻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在这奔跑天路的旅程当中站立得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